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晨星在空中向您问候。在今天圣经人物的故事里，邀请李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人物是参孙。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您好。
你好，听众们好。
李弟兄，提到参孙这个人物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物很特别，他又力大无穷，能杀死一头狮子，他又能去打败很多的非利士人，在很多人眼里呢，觉得这个人还是挺了不起的。我们先从参孙的出生来讲起，请李弟兄跟我们分享参孙出生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
每一代士师的横空出世，都是呢以色列人所受的教训差不多的时候。在士师记里边呢，它一个特色就是神不断的兴起士师。那么神说呢，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呢总是作恶，忘记了神。所以说呢，当士师出生的时候，兴起的时候，神就与士师同在。这个同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士师的身上彰显的是神的名，神就借着士师来解开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枷锁或压迫。但是呢，士师死了之后呢，那么以色列人又回到了过去，再一次的离开了神。所以说在这个士师的几百年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就是这么反反复复度过的。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神呢给以色列人平安的日子总是多的，受苦的日子呢总是少的。神用的非利士人呢来教训以色列人，常常就说神让以色列人受那个非利士人的辖制18年，反过来太平日子80年，当然有这样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神的恩典总是大过那种教训的。神的教训不是目的，关键是神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的真实，让他们记住耶和华的恩惠，好让他们呢永永远远来跟着耶和华的旨意行，这是神的根本目的。那么神要出手的时候，是因为人真的是没办法回来了，越走越远。就像我们的个人一样，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平平安的时候，其实很少想到神的，尤其是不信主的人，谁能想到神呢？我日子过得太平，对吧，我啥都有，不需要神，世俗当中随波逐流，没有机会认识神。但有的时候呢，生活有点波折的话呢，哇，突然感觉自己没招了，找谁来帮忙吧，人都是这样的。
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对，这就是士师记在开篇的时候的交代。他什么叫没有王呢？其实没有王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可能是这个民族没有国王，因为周围的民族包括非利士人啊，包括那个亚门人，他都有王是吧。耶稣亚带他们进去之后，耶稣亚那一代死了是吧，那么他们是什么？是祭司来管理百姓的，整个的昌盛取决于对神的顺服，对祭司制度的顺服。那么呢，他们对神如果不敬虔了，或者不敬畏了，那么整个民族就会变成散沙了，那别个民族来侵略他很容易打败了。参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生的。当时的非利士人呢辖制以色列人40年。什么叫辖制呢？就是说非利士人控制了以色列人，常常就是受他们欺负，整个以色列民族是在非利士人的统治。就像我们在对过去啊，比如说外族侵略我们中国，那一样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个非利士人当时就是统治以色列呢那个地方40年。以色列人呢受非利士人的控制，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李弟兄，参孙他出生的时候有什么神迹发生？而且为什么说他出生就做拿细尔人呢？
拿细尔本身是归主的意思，他并不是说呢你出生就做拿细尔人，是摩西律法当中拿细尔这个身份的话是个人的一个决定，就是说你出于什么事儿感谢神，或者说怎么样子的，我要让自己做一个拿细尔人。他拿细尔人不是终身的，他是有一定期限的，我在某一个期限里边我向神怀怨啊、哦，我把我自己归主了，我这段时间归主所使用了，那么我就说我要做拿细尔人，但是他有期限的，那摩西律法有个详细规定，并且这个期限当中你比如说你不能吃葡萄啊，那头发要留七缕头发呀，那个标志啊。那现在的以色列人也有拿细尔人，你会看到他戴个礼帽变得小辫儿，但是呢在摩西律法里不是终身的，他是有一定期限的，是一种怀怨的一个表现。在这里边呢是神要求参孙是做拿细尔人，就是终身归主一直到他死。我们刚才说了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辖制40年，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一天神的使者来了，向参孙的母亲显现。这个参孙的家呀，他本身是但族人，以色列有12支派嘛，但族是一个非常小的支派，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后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一个神像的故事，里边就写了但族，但族把那个神像夺去了，夺取一个地方。但族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支派，并且土地面积非常小，所以他很容易被别人呢所侵占。那么在这么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家里边，这家人的女主人呢，她呢本身呢是不怀孕不生育的。看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那个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她就是哈不生育，过了生育的年龄她也不能怀孕，所以说呢神的使者在圣殿里边呢向他的父亲显现，施洗约翰，你的太太要怀孕，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嘛，并且呢神也要求施洗约翰终身做拿细尔人。参孙呢有点相似呢，神要求他做拿细尔人，但是呢这个过程的话呢，其实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有点非常像中国的童话故事，有点不太真实，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神突然就降下来了，他说神的使者，但是参孙的父亲呢叫马诺亚，他不相信。太太对他说，哎呀，我看见神的使者了，他告诉我呢要生一个孩子，让这个孩子终身做拿细尔人。但是呢马诺亚不相信，他说呢神啊，如果真是这个事情的话，就让神的使者再来一次。那么神真的垂听这个祷告了，那个神的使者，同样的使者又来了，这个时候呢还是向参孙的妈妈显现了，那赶紧呢去告诉老公，哎呀，我又看到那个使者了，赶紧来。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你看看哈，参孙的母亲看到使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他说呢这个相貌像神的使者的相貌，他一看就是神的使者，非常可怕。但是呢参孙的父亲呢看见以后呢，因为我们发现呢他到最后都不知道他是神的使者，还想弄一个羊羔啊给这个使者吃，后来这个使者说你就献燔祭吧，他到那个时候呢都不知道跟他说话的是神的使者。这个细节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出来，为什么参孙的母亲一看就是神的使者，并且非常的害怕，但是他的父亲就看不出来呢？
这说明他父亲不敬畏神，他母亲反而更敬畏神，他心里有神。
有这可能啊，如果有真的有一天神的使者天使向我们降临了，你真的认识吗？如果说我们平时啊，如果不亲近神，那么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天使就在我们旁边吗？可以这么说哈，我们必须熟悉神，不是说呢我们有一天觉知了或者受洗了说哎我信神了就够了，如果说我们就这一辈子这么受洗一下的，然后就再不去努力了，那我相信有一天主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不认识，真有可能啊，也许主就真的差派一个天使来帮你了，你可能都拒绝，你不认识。所以说我们真的应该平时好好的亲近神。另外呢就是说你看看神的使者为什么两次都是先向参孙的母亲显现，这说明参孙的母亲呢他的心是敏锐的，神并不是不使用我们呢、啊、有人说我们的心太麻木了，呼唤再呼唤我们也听不着啊。这就是为什么就越信主越亲近神，其实我们的心越敏锐，对神越敏锐的原因。有些人说哎，我有很多神迹啊，我处处都能看到神的神迹啊，我每天都能触摸到神与我同在，有些人就感受不到，即使被你听了你想跟他们听他也没有感动，这里边的差距还是在我们平时的状态上，平时啊跟神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上， 说我们没有这个状态的话，我想我们还是要切切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颗渴慕的心，非常重要。
圣经里面也常说要听主微小的声音，如果我们心思意念我们都是在忙碌当中，没有安静下来跟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可能我们就听不到主那微小的声音。
神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他说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微小的声音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祷告，也成就了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供应。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单纯清洁正直的灵，倾听主柔和的声音，经历主的同在，感谢神。下面我们来一起听这首赞美诗《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扬帆起航，
主邀请我们从他丰盛的供应里汲取所需的一切。他喜欢见到他的儿女逐渐成长。
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
所以说呢，这问题关键在什么呢？神对于这个生育这个事情是有要求的，这个要求不在于这个父亲身上，玛诺亚的身上，在于这个夫人的身上，在于参孙的母亲身上。那神对他什么要求呢？清酒浓酒都不要喝。这什么意思呢？他的母亲已经归主了，对吧？清酒浓酒不能喝谁啊？那拿细人才是不能喝嘛。在这个生育之前，神对他的母亲已经有这个意思了，你要归主使用。所以说呢，两次显现就是给他们一个证据，按照神的要求去做。 所以玛利亚呢，这即便呢他不信，神的使者照样还要向他显现，并且通过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让他顺服。那说给神的使者，你留下吧，我你叫什么名字啊？很正常吧。如果这件事情，如果他的老婆真的生了孩子，我好纪念你的名，尊敬你的名。什么意思？给这个人立个塑像嘛，敬拜嘛。就说明当时的人呢、对神的那种陌生已经到了极点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神不喜悦的。哪怕像这么一个神奇的事情，他们也没有第一时间把它归于耶和华，他就尊敬这个人的名字。那么这个使者怎么说？我的名字是奇妙，不能告诉你。我们想起了以赛亚书里，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让他把那山羊羔献上燔祭，一烧，你看他那个烟呢、就被收了，往上走啊，那说明神收纳他的燔祭了，并且神的使者随着烟一起升上去了，奇妙。如果我们有一天能看到这个景象，可能我们也得趴在地上，吓得要命，是吗？
对，
这就是参孙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个历史背景之下，神给了这么一个神话传说般的这么一个景象，我相信就是给当时的人们一个震动，神要出手了，神要降临下来了，神要在他们当中要有作为了。所以参孙的出生本身的话，其实是给人一个铺垫，他要被神所使用，以色列当中要有大事发生。神做事情呢，他不是说凭空啊突然就来了，什么不给人铺垫，只不过是人能不能接触到，人有没有这样的准备。有些人听了或者看了就像没听见没看见一样就过去了，有些人就会存在心里。神的事情谁能明白吗呢？我们有时候想一想不明白，但是呢，当我们对神严肃对神重视的时候，我们会存在心里，这样对我们的生命是大有帮助的。
参孙在他身上可能有神的命定，有神的拣选，以色列兴起的最后一位士师，等他长大之后，明知道不能娶外邦人为妻，可他非要娶这个非利士人为妻，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呢？
这个还要回到了耶和华的作为。当然我们看表面参孙的决定是吧，他看上了非利士人的女子，摩西律法明文规定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尤其是迦南人，他们处在罪恶当中，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其他都是拜偶像啊。为什么不能娶外邦女子为妻呢？因为当时的孩子受母亲影响，包括今天啊，儿子大部分也受母亲影响。过去那个生产力啊比较低下，你想想这个父亲啊整天在外面忙于生计，那么多数孩子跟着母亲长大。你会发现啊，列王记当中啊讲到王的时候都要讲到母亲，受母亲影响嘛。这个王将来如何的话，你要找到根儿的话，你看他的母亲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哪样民族，他是是不是敬虔的人，你能找到他的根源在哪儿？所以说呢，母亲很重要。这就为什么摩西告诫他的子孙不能娶外邦女子为妻，否则他们的后代就可能陷在罪恶里。所以说呢，就说参孙长大以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士师记十三章最后一句话，神的灵才感动他。参孙长大以后，神的灵才感动他。什么意思？那孩子长大，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长大是什么概念吗？在摩西啊数点百姓的时候，他只数20岁以外的男子，20岁以前不数。他们认为呢，只有20岁以上才能够出去打仗，才能够娶妻生子，那就成年了。所以长大的意思应该是20岁以上。参孙长大以后，应该说参孙20岁的时候神的灵才感动他，他服侍神做事是20年，应该参孙终身生命是40岁，他在20岁到40岁之间服侍神。20岁之前说明参孙跟普通小孩一模一样，没有什么特别，普通人家长大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到了20岁的时候，耶和华灵才感动他，发生什么事儿了？就是非利士人的女子的事儿。神的灵感动他之后，出现了听拿的非利士人的女子。出于谁的？出于这个参孙的吗？是神的灵感动他，就包括他看中了非利士女儿的这个事情，也是神的灵感动他。然后接着就说，这是出于耶和华。士师记14章第4节，你看看，我们不能理解啊，摩西律法不是规定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吗？不是说呢，娶了这个妻子他就会给子孙带来灾祸吗？问题是参孙要娶这个女子是为了生孩子吗？
那是为了让他去打非利士人。
对，这就我有讲到一个以色列当时呢一个真实的状况了。以色列人已经安于现状了， 他们已经不在乎被谁所辖制了，谁来管他们了，只要有口饭吃，有一个安稳日子就好了。他们已经找不到耶和华了，很简单嘛，只要他们顺服，非利士拿他们就不会有太过格的事情了，每年进贡就完事了嘛，你的出产给我一些，抽 10% 就可以了嘛，你受我统治就可以了嘛，你臣服我就可以了嘛。以色列人已经臣服了。如果参孙是一个道德水平很高的人，谦谦君子，你想象一下他能够搅动那个时代吗？神要让以色列人从那个非利士人群当中分离出来，首先要打破这个平衡，打破他们的安稳的日子，要挑起争端。一个民族的消亡其实是文化的消亡，很可怕的。一个民族文化消亡的时候，这个民族不存在了。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如果说他们真的接受以色列一切的话呢，他觉得我有一口饭吃，我过了安稳日子就够了就行了，那么这个民族哪怕是他们的血缘还是那个血缘，其实这个民族已经消亡了。这个世界用我们现在这个词儿叫文化同化，为什么消灭他的语言呢？消灭他的文字呢？这个民族消亡了。神呢用参孙这个人物，不是用他的道德高尚，是要打破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接受的平稳的生活，要挑起这样的风浪，从而显出神的名字，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名是活的，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就是出于耶和华。神拣选了这个参孙，拣选这个人物做士师，他的道德非常的败坏，所以他看中的女孩，那么他父母也不同意，对不对？那你外邦人的女孩，那么你本族人没有女孩了，你同族人家里就没有女孩了，你就看不上了。但是父母呢拗不过孩子，一定要娶啊，我就看中了非要娶。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啊，其实参孙这个人啊，他一出生作为拿西尔人归主，那么到底他要归主还是神要他归主？
他没有分别为圣，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活，我觉得这就是他最后导致后面失败的原因。
对，是这个原因。参孙呢压根就没有分别为圣的概念，他自始至终他也没有打着神的名义去做该做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随着他的本能，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都是按照一个人的自然的反应，他的血性来的。但是呢，最终结果是神把握的。这就是参孙这一生的故事啊，他的奇妙地方，他一点没有意识到神在使用他，但是呢，在他任性，在他随性，在他的情欲当中，其实神就在使用他。这就是神在他出生的时候说你要归主的原因，他是一生是给主使用的。虽然人们看待的是不好的，都是不够格的，但是他依然是在神手中使用的。这个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思考呢？就是说神的使用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所看待那个样子呢，还是我们所想象那个样子？如果神给了我们一个经历是我们所憎恶的，或者说比我们周围的人所憎恶的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到底怎样才能够彰显神的名。我们平时所想象的那些东西不一定就能够符合能够把神的名彰显出来的那样一个线索。所以有的时候呢，你我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信神这么多年，突然有一天哦，我怎么跌倒了，当然跌倒不好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事情的变化，它会让人的心感到震动的，它会给人一个很深的思考的。我们从这个参孙遇到非利士人这么个女子来看呢，虽然是参孙出于他自己的喜好，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是神的灵在感动他，并且这件事情也出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从这一切事情当中我们会发现，如果以色列人有反抗的话，神就不需要找机会了。就是因为呢，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识，他们已经顺服了，所以神要制造机会，从而在以色列人当中显出神的名。我们从这参孙看中非利士人女子这件事情上，我们看为坏的事情上也是出于神。所以说呢，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出于神的不一定是我们眼睛所看为好的。这对我们来说呢，也许是一种提醒，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到底是什么是出于神。
特别感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 让我想到加拉太书六章八节，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我们从参孙的身上也给我们这样一个警戒。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参孙的一生第二集。
诗篇三十九篇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节目的最后送给您这首赞美诗，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摘如手掌。